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分享的题目是从福音得八福。我们知道我们华人今天是初二啊，今天是初二，我们华人很有福气，一年要过两次新年啊，元旦新年，然后要过农历新年，我们可以说是双重祝福 double blessing 啊。我们新年的时候大家也彼此的祝福，彼此祝福，但是同样一个福字，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啊，每个人不解。我们传统上，我们华人的观念中有一个叫五福啊，很多时候有的家庭也把这五福临门用那个红的字啊写在自己的门框上面，希望啊家庭能够得着这五个福。那哪一个五福呢？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跟善终。而且据说啊，传统说这个五福还要兼得，就是你要五个福全部得到你才有福，少一个也不算有福啊。那他怎么讲呢？他说长寿啊，如果有长寿没有富贵，那个是一种悲哀。长寿富贵有了但是没有康宁，那是一种折磨。有了长寿有了富贵但是没有善终，也是一种缺憾，严重的缺憾啊。然后如果你四个都有但是没有好德，为人不忍或者祸及子孙，那也是一种得不偿失啊，他说也不算为有福。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啊？基督徒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有另外的定义，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福。真正的五福是什么？真正的长寿之福是基督所赐的永生，真正的富贵之福是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对吧？真正的康宁之福是基督里的平安，真正的好德之福是基督永生啊生命的果子，真正的善终之福是在基督的新天新地里面。你说是不是这样？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福气。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就来分享其中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天国八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那我们可以请姐妹念单数节，弟兄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好，请姐妹先开始。弟兄，我们起来念。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着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就把这八福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的分享求主来引导，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把基督的奥秘解开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当中，能够真正的来得着这八福，并且活出这八福的福分。我们的祷告不配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这八福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后半句的话，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好像一头一尾把这整个的八福包了起来啊，包了起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件事，天国是他们的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他们是天国里面的人，这里提到的人都是天国里面的人所拥有的品格。第二件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都是天国之福，中间还有六个福啊，包括头一个包括最后一个都是天国之福。所以耶稣在跟我们讲天国子民是什么样的人，天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福分啊，在我们当中。那天国子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前面讲了有 屈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他强调了坚果子民的八个品格，很强调品格，不是说你财富多有，你拥有什么财富，拥有什么名气，拥有什么地位，不，通通不是，是你的品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坚果的子民或者坚果里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品格是神所看重。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坚果子民所拥有的他们的福气。刚刚我们看到有第一句最后一句他们都是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第一句最后一句讲到因为坚果是他们的，用的是现在时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是这些人的时候，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的福气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而中间的六个福气，他们是用的将来的时态，所以把现在的时态，又有现在时态，又有将来时态合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说，天国的福分是从现在开始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里完全的实现。这样的一个放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天国的跟天国的已然和未然是一样的一个信仰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天国是现在的，天国也是将来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讲了，神的国在哪里啊？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新来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天国完全的来到。所以天国有一个从现在开始不断的一发展，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得以完全。八福是天国啊，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特点，八福在讲天国子民的律法，再讲天国子民的品格，再讲天国子民的生活模式，或者说道德的标准。既然是律法，既然是品格，既然是道德标准，很自然的，我们如果能读到这个，很会就会对照自己，然后怎么样，按行为，凭道德，凭品格来努力成为这样的。你说是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听了以后就说好，我就好好的努力的做一个虚心的人，天国就是我的。我们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想法。还有人比较多的可能会有自己的观念来对照啊，观念来对照。比方说在这里我们读到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可能有人会说我很低调，所以我会是一个有福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可有人可能会说我很容易哭，我很快哭啊，我也是哀痛的人，我有福了。那温柔的人有福了，有人会说我脾气很好，所以我也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人说我很仗义，我很义气，所以呢我也是有福的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有人会说我经常施舍给钱财，给那些流浪的啊，在外面。清心的人有福了，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坐在那边半天发呆，什么也不想，我也是清心的人，我也是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有人会说我经常劝架，有人吵架我去劝架，我也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人会说我是个好人，但是常常受欺负，所以我也是个有福的人。那是否这些就是具备了天国子民的品格呢？那另外一种态度，我们就是说我们人比较常有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好，我就努力的做一个虚心的人。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结果是失败，是不是？可能我们虚心一阵子，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做一个虚心的人。其实以赛亚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看我们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意象污秽的衣服，神看我们像一件污秽的，我们做的再好在神的眼中还是有缺陷，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啊，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圣经也早已指出了，在罗马书里面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想要凭行为按律法达成义，反而得不到。保罗是讲以色列人的例子，他们已经做了那么久，他们想按行为按律法来达成义， 没有做到，但是告诉我们说依靠恩典跟信心却能达成，这个就是福音的道路，这个就是福音的道路。他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凭行为按律法达成你达不到，但是当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靠着恩典跟信心我们可以达到，信主以后我们仍然要靠恩典跟信心走福音的道路，我们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八福，我们怎么样从福音得八福。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什么是福音，重温一下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篇就讲了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福音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甚至告诉我们说，福音的中心不是别的，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十字架的福音。福音不是一位为我们找工作的基督，福音不是一位为我们医病的基督，是耶稣会帮助我们找工作，耶稣会帮助我们医病，但是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十字架的基督。谁需要福音？保罗在讲到福音之前，保罗这段圣经里面甚至主耶稣是讲到一个说，不仅是没有信主的需要福音，信主的基督徒同样需要福音。你看到这里保罗在讲的时候，他是反复的什么，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保罗不断的对基督徒要讲福音，基督徒不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福音，在我们信主以后仍然要为自己传福音，而且告诉我们这福音怎么样，不仅是领受我们信主，后面还有一句，要靠着站立得住，后面还要怎么样，能以持守，最后怎么样讲，因福音完全的得救。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甚至也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福音。腓立比书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甚至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仍然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活在福音的里面，走在福音的这条道上。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谁需要福音？基督徒需要福音，还有基督徒与接触的人都需要福音。这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对福音应该有什么回应？保罗做了一个很好的归纳，在使徒行传保罗说，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提到了两个词很重要，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靠。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我们信主的时候需要悔改信靠，这两个词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仍然要走一条是悔改信靠的道路。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如果你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可以看一下我们信福音的道路是怎么样指引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三个认识在我们的福音的这条道路上，一个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一个是重新认识耶稣基督。第一，我们认识我是一个败坏无望走向灭亡的罪人，很重要。这里讲说认识自己是败坏到底的，认识自己是没有盼望走向，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第二个，认识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完全的人。这样两个认识就带来一个我们所需要的点，就是那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那就是认识救赎，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两个最主要的地方，一个为我的罪在十字架死埋葬，还有一个耶稣为我的义死里复活带来永生。所以让我们从认识自己，认识基督，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救赎，再来认识救赎，以致我们深深的被耶稣的爱所感动，所软化， 说感化，以致我们可以做出悔改信靠的两个回应，就是保罗讲的第一个悔改，被爱软化，我们愿意承认悔改我的罪，求主赦免。第二个信靠，被爱感化，接受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为我的救主和主。被爱激励，愿意有个愿意的愿望，跟随耶稣经历耶稣的拯救。是不是我们信主我们就走这样一条的道路？福音带领我们信主成为了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进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怎么样天国的子民。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生命是具有那八福的品格，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具有那八福的福分。这个生命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生命现在在我们的里面，它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而且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肉身去建造，去活出那八种的品格，去体会那八福的福分。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会发现我们常常没有活出那八福当中的样式，你说是不是？我们没有，我们达不到那八福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两个生命在征战。刚刚讲了，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是凭救恩靠耶稣得福，我们这个新人是凭爱激励效法耶稣的，我们的这新人是走悔改信靠福音的道路，我们这个新人是靠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我们里面有个老我，这个老我就是我们原有的血气情欲跟仁义，我们是凭行为靠律法得福的，我们是以自己善恶为标准的，我们是靠自己奋发努力的。这两个生命相信基督徒我们都有感到，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我们来听有一个遇到的故事。这是我以前听传道人跟我讲，有一个老伯伯他在挑这个担子，他在走，那有个年轻人开了辆卡车路过，那他就好心，他觉得这个老伯伯很辛苦，他就停下来，他说老伯伯你上我的卡车吧，我可以载你一段路。老伯伯好好，他就上了卡车，卡车开了一阵，年轻人回头一看，那老伯伯还在车上，还挑着担子站在卡车上。那年轻人就把卡车停下来，就跟老伯伯说，老伯伯你可以把担子放下了，你在卡车上可以歇一会儿。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遇到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就活得像那个老伯伯，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老的习惯、老的脾气、老的情欲、老的仁义的里面，你说是不是？我们常常还是没有去依靠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这就是两个生命的交战。那老伯伯还是习惯，他挑担子，他老是挑担子，他就习惯了，在卡车上他也挑担子。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挣扎，我们有这种的形态，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也有，他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也有这种挣扎，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挣扎上面，保罗得到了得胜的秘诀，他后面在七章最后他讲说，感谢神，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感受到挣扎，他感受到那种律法这种自己的行为那种的挣扎，但是你看他的眼光转到什么地方，得到了秘诀，转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接下来在八章他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件事情，他说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里面有肉体跟圣灵的一个交战，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里那我们会想说，那好了，那我们不用圣啊，不用看这个八福了啊，因为我们达不到嘛。我们说圣经里面上帝讲了很多的命令，对吧？耶稣讲了很多的命令，有律法有律例，是不是我们这些通通扔掉不管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还有一个功用，神的命令还有功用。什么命令？教我们知罪。所以当我们读到八福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努力去做，第一个反应是说我做不到，向神承认我做不到那样的人。 就是悔改。律法教我们知罪，但是律法并不停在这里，律法要把我们引向基督，这个是告诉我们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当我们读到神的命令，当我们读到神的律法的时候，要我们做的时候，实在告诉我们说，我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因着信的耶稣，你可以得到义。这就是律法的功用。而且神让我们得救，他还有一个目的，告诉我们说，神不是说你自己去自己做，神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说效法他儿子模样，这是他预先就定下的。每一个拯救的我们的神的儿女，神都给我们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让我们顺不顺服啊，顺从圣灵，不顺服肉体，但是他给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去效法耶稣基督。而且神不仅给我们目标，给我们怎么样去做，神还给我们的能力。什么能力？神赐给我们的爱。罗马书说，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领受耶稣的爱。神让我们是要回到耶稣的面前去思想，去领受，去体会，去思想，去明白耶稣的爱，以致我们去活出耶稣的爱。所以神告诉我们，圣经旧约告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条新的道路，不是按照律法的旨意，不是按照律法的诫命，我们好好的努力去做，不是，是回到耶稣面前去看耶稣如何爱我们，耶稣如何的爱我们，以致我们有一个对耶稣的爱，因着爱去顺服耶稣，那个就超越的律法的他原来叫我们可以做的一个能力，爱的能力。有一些圣经他就讲出这个道理，耶稣跟我们讲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也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非常熟悉中间的第二句话，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基督徒叫彼此相爱，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爱你，你也爱我，但最后大家都没有觉得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活在按自己的血气人欲情欲的爱，我们以自己的爱爱对方。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这是一条新的命令。新在哪里？新在后面半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相爱。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不再是照着这命令的旨意，乃是照着什么？照着耶稣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去效法他。这里讲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爱。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要去理解耶稣怎么爱我，我们去看耶稣怎么爱我，我们去体会耶稣怎么爱我。我们体会的越多，我们越能够理解。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新的一个途径，当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他给我们新的途径，让我们去领受耶稣的爱，得出这个能力。我们在爱中，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做喜欢神。我问大家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你很爱他的话，你可以为他做很多的事，是不是？你很多都是甘心情愿做的，有没有？你爱一个孩子，你甚至为他做很多的牺牲。所以爱一个人，你可以做出很多爱的行动，而这个爱的行动远远超过了律法所要让我们去做的。而且在爱中告诉我们，在神的爱中，在基督的爱中，没有惧怕是得以完全的，爱不加害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当我们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它是完全的，而且在爱的里面我们不用惧怕。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我们上次我们在主日学讨论，我们讲到撒谎，我们讲到虚心。我们虚心是为什么？虚心的反面就是什么？骄傲，对不对？我们不是一个虚心的，就是骄傲。为什么我会骄傲？因为我们怕失了面子，我们怕失去一些世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抬高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我们得了神天国的福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些事，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坦然，我们就怎么样，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我们可以做一个虚心的人。所以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神给我们同样是走一条福音的道路，也是认识自己老我的败坏，认识耶稣他的完全，以致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耶稣爱的宝贝，耶稣救赎的宝贝，继续的不断的从耶稣他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看到这样的宝贝，耶稣基督为我的义死里复活带来永生，看到这样的宝贵，十字架在我的心中，信主以后是越来越大，不是信主以后还是原来那个小小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看成是一个进入天堂的门票，把福音看作进入门票，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得到了耶稣，接下来我们照我们原来的活，不是，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败坏，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完全，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之后，我们可以做出被神被耶稣基督的爱感化而做出两个回应，是我们自愿的，一个是悔改，一个信靠，同样是悔改信靠，悔改怎么样，被神的爱被耶稣的爱软化，不断的承认悔改我的罪，我老我活出来的罪，基督徒也有得罪很多神得罪人的事，不断的悔改求神的赦免，还有一个信靠，被爱感化，让耶稣坐在我生命宝座上。你不说我已经请耶稣坐在我心里吗？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请耶稣坐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让耶稣坐小板凳，我自己坐在宝座上。基督徒要学一件事情，让耶稣基督坐在我宝座上，我坐在小板凳上，被爱激励，因着耶稣的大爱，我愿意跟随效法耶稣去经历耶稣的拯救，我不会怎么做，但是照着耶稣怎么做我也去怎么做。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督徒得胜的道路同样是一条福音的道路，认识自己，认识耶稣，认识救赎，悔改信靠。我们来看一看八福里面的每一个福，我们怎么样从福音来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首先这边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从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们首先要来理解耶稣在这里讲的虚心是什么，那虚心在这里他的文字里面讲的是邻里的贫穷。按照福音的道路我们来讲，第一个我们讲什么？认识自己是败坏的人。怎么认识败坏？当我们听到虚心的人有福，我们第一个承认我不是一个虚心的人，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耶稣他是邻里富足的，耶稣是真正虚心的人。首先听到这个命令，你要想起这两句话，认识自己，认识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认识我需要救赎，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的义算给了我的义，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里面为我成就了永生，他已经代替了我赎罪，他已经进到我生命里面来了，他已经把那个八福的福气带到我生命里面来了。我今天因着耶稣这样的大爱，我愿意怎么样悔改我肉体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骄傲，悔改肉体当中我邻里的贫穷，求耶稣基督让我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帮助我在两个生命的交战当中，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属灵的一个生命的里面。那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效法耶稣的虚心，是不是？神给我们能力，神给我们一个目标，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神也给我们你怎么样可以效法耶稣的虚心。那我们就可以在圣经当中去看，哎，耶稣他是怎么虚心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去受洗，他不需要受洗的，是不是？但是他说他为了满足律法对人的要求，他就去受洗。耶稣成为人，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引导怎么样去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就是个虚心的人，他成为人他就虚心的做一个人的样子，我们看到，但是得胜了。耶稣给了我们看他怎么顺服圣灵，他怎么不顺服肉体。今天 我们听到这个命令，信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要靠耶稣基督能够去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让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那屈心的样子，让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可以去活出，我们就已经是天国的人，是不是？耶稣已经将天国的福分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不用为一些事情去骄傲，我们不用为世上的一些的我们所贪恋的事情去骄傲，我们可以很坦然面对很多，我们可以真正的做一个虚心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的，我们对这一节做一个归纳。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告诉了我们，我们要依靠福音，依靠圣灵，效法基督，我们就能够活出应有的样式，得着天国的福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啊，必得到安慰。讲到哀痛的人，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身体心灵的病痛伤痛而哀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从福音救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最救恩当中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罪哀痛。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在拉撒路的死的时候，他为拉撒路哀哭，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在福音的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我们这个人是不会为灵魂犯罪灭亡而哀痛的，我们不会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仍然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学习为自己的罪哀痛悔改，来寻求耶稣的赦罪，学习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有一个人大家可能都记得的，在旧约里面叫罗德啊，可能很多人都喜欢他，是不是？他跟亚伯拉罕的争，结果也争了很多的土地，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啊。然后他又贪恋索多玛，贪恋那种啊，搬到索多玛这种地方去。但是你要记得，在新约里面对他有个评论，新约怎么评论的？新约评价他是义人，义人罗德，而且指出了他一个为罪忧伤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即使是这样一个神的百姓，我们看为是很差劲的这样一个百姓，也许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差劲的基督徒，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为罪忧伤的心。新约对他的评价就是义人罗德，他为经常的为常常的为罪忧伤。所以神让我们今天读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神要让我们学习做一个为罪忧伤悔改的人，我们必得安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了安慰了，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赦罪的安慰。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基督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安慰。当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体，我们完全的得到了更新，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慰。这就是天国之福给我们带来，从开始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他再来，不断的完全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畏罪哀痛的人。第三个福，我们来看，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圣经在讲温柔的人的时候，他主要强调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像小孩子般的温和，以及对人有成熟的谦让啊，对人有成熟谦让。所以当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福音再次叫我们认识说，我们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生命，就是当读到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神的吩咐的时候，到神的描述的时候，温柔的人有福了。第一个，我们对自己来说，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可以成为温柔的人。 耶稣已经把天国的子民的福分带给了我，我可以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福音就是让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心里柔和谦卑，他让我们效法。有一件事你可以去看，耶稣基督传福音有没有失败？我问大家，耶稣基督传福音也有失败的。这里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行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也就是说，耶稣行异能传福音，没有一个人听他。但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祷告，什么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感谢神的美意，他经历了这个，表现了他的心里柔和谦卑。然后他对门徒说了一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是说，让我们用心里柔和谦卑去取代我们任何的重担。当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就能活出那心里柔和谦卑的样子，效法耶稣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得到那福分，就是必承受地土。那我们要说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土地，买很多的房子啊？那在福音的里面，在救恩的里面告诉我们，讲到地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不断的啊，有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当我们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断的能够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让人或者认识真神。记得不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物，他还在旧约的，有没有记得以撒？人家挖一口井，他就让人家拿去再挖一口，人家挖了以后，人家拿去以后，他再继续的挖。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最后那个军长，腓力斯人的军长看，就说从你的身上看见了你的神。他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谦卑柔和的过程，让人看见了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要我们学习柔和谦卑。圣经里面在新约设立讲的，我们要柔和谦卑的与人分享基督的福音，对不对？传扬神的道的时候，让人能够接受我们的柔和谦卑，看见我们的主，看见我们的神，这就是那个福气，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读到这句命令，我们讲过，从福音的角度马上就是，我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耶稣他是饥渴慕义，他是义者，我们是不义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需要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的义归上给我们。我们自己无法达到神的义，耶稣的义算为我的义。我们这里讲饥渴慕义，就是我们渴慕因信称义，渴慕因信称义给我们的义，以致我们能够得出义的果子来。我们在基督徒要成像成忏悔者，我们认识我们的老我，我们是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我们的老我是自以为义的，我们的老我是过分行义的，但是我们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我们信主了，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我们的生活中仍然靠着因信称义，在耶稣基督的爱中，我们来学习圣洁，并且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神在我们基督成长当中，神有一个工具，就是管教我们，让我们吃些苦头，让我们接受一些批评，让我们怎么样面对一些挑战，有一些困难，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生命能够顺服圣灵，能够结出义的果子。讲到管教，后面希伯来书里面讲了管教的目的，最后是什么？结出义的果子。这就是这节圣经要带给我们的祝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渴慕因信称义，当我们渴慕因管教得出义的果子，我们必得到饱足。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已经 神已经因耶稣称我们为义。当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生活上面，我们不断的依靠耶稣基督，不断的我们来被他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命不断的被他变得圣洁。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完全的圣洁，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义人。这就是天国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连续人啊，我们经常会想到说，哦，有一个人生病啊，他比我不好啊，我要去怜悯他。或者一个人他穷啊，他经济有困难了，我们用点钱去补助他。我们怜悯想到的是有人比我差一点，有人比我不足点，我去补助他。但圣经在救恩的里面特别强调的怜悯，重点在对罪人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最大的怜悯就是赦免我们罪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甚至我们在看到说，在基多书里面他讲到了这样一点，他说耶稣基督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东西，他拯救我们。我们不是因自己所行的义，我们是因他的怜悯。他的怜悯带来了我的拯救，他的怜悯带来了我的悔改，他的怜悯带来了我回转。雅各书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句话讲出了怜悯的重要的意思，不仅仅是你帮助一个不住的人，怜悯重要的意思是向审判夸胜。我们说审判是不是对的，审判是公义的，但审判的功用是什么？将人判罪，没有一个回转的机会。但是怜悯是什么？怜悯是让一个有罪的人，上帝说我还给你机会，你可以回转，这个是怜悯。所以这里讲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了一件事情，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悔改归向他，他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因着耶稣这样的怜悯，耶稣要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怜悯，你去怜悯一个得罪你的人，你去怜悯一个罪人，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体会，不断的在经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所以这里讲的是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完全的连续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跟灵魂跟耶稣在一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知道永远是与神不和与人不和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从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神也让我们要与人和好，神也让我们去做一条，不仅与人和好，神给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让人与神和好。这个是整个与人和好的刚刚我们跳了，我们现在与人和好，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让我们去效法他，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位耶稣，使人和睦的耶稣，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活出使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去活出这样的福分的时候，必称为神的，也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做耶稣的事，我们真的活出了神的儿女的样子。刚刚第六个刚刚跳过了，清心的心第六个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里讲的清心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内心要清空，而是说我们更多的时间亲近神，我们有更多的心思与神亲近的。圣经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常常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清新的人，就是可以常常的去祷告，与耶稣亲近，让我们的心是亲近神的。这里特别要讲一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去想到说我们要清空自己，是不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情去清空自己，但是清空自己的话，耶稣早就跟我们讲过，问题不在清空，问题是谁进到你的心里面去。 耶稣曾经讲那个比喻，有一个魔鬼啊，有一个鬼啊，从那个屋子里面出来了，然后那个屋子就打扫干净，然后那个魔鬼就看到那个屋子很干净，结果怎么样？那个魔鬼带了七个鬼进到那个屋子里面。耶稣说，这人的光景后来比先前的更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说不是你把自己的心打扫干净，而是说让谁住在你心里面，因为魔鬼也会住在你心里面。但是当我们清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清要心，清心是说我们清近神，让神住在心里面，这是一个清心。耶稣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司提凡有一个榜样，司提凡他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他在众人咒骂他，他在讲道以后，众人咒骂他，要打他，甚至要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被圣灵充满，接着做什么事？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就是这里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见神。以致他看见神，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效法耶稣的祷告。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记得不记得主在主耶在十字架上讲过，饶恕他们，主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这里做了一个祷告，是效法耶稣十字架上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徒，你怎么样做个清心的人，就是去祷告，先承认我不是一个清心的人，我里面常常私欲充满。耶稣已经是个清心的人，求耶稣帮助我，在他的爱中，我们愿意去祷告，愿意去每天花时间灵修祷告，与神亲近，让神在我心里当中能够站住的。我们能够怎么样与神亲近，就会了解神的心意。我相信司提凡是一个了解清心祷告耶稣的人，他了解耶稣，他效法耶稣，这就是这个福气所要我们去做。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啊，我们基督徒前面七条都对不对？这最后一条很难啊，为义受逼迫。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耶稣的，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忍受痛苦，不是耶稣一个忍受，他是看到前面的荣耀，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一些苦难，一些病痛，一些苦难，一些折磨，但是神让我们效法耶稣做一件事，你要看到前面的喜乐，你要看到前面。我们说我们前面有没有喜乐，有没有盼望？耶稣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将来有一个无比，在新天新地，我们不用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生病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身体，今天我们在世上只是暂时。当我们看见前面的喜乐，就会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是耶稣让我们效法去做。还有耶稣跟我们讲一句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讲什么意思？耶稣说，我走的是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有复活，有荣耀，有升天，但是耶稣之前走的是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得着他的荣耀。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也一样要走自己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走，也就是说通过一条艰难的路，我们里面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个人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我们教会也会遇到挫折，也会遇到低谷。关键不是低谷，关键不是挫折，关键是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耶稣十字架改变。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就是满足了耶稣的所盼望的，耶稣对我们的来期望的。如果教会能够经过十字架的苦难，经过十字架的折磨的时候，我们能够生命改变像耶稣，这个是神所要的。这是最后的一个祝福。所以耶稣就是帮助我们，这八福归纳起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八福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做不到这八福，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今天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将八福的品格跟福气都带到我生命里面， 今天我在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靠福音，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我有的时候还要跳出来，我的老我还要跳出来张牙舞爪，但是我们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爱，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爱，靠着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胜过，今天可能胜过一点点，明天再胜过一点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不断的去体会那八福的福分，可以去活出那八福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福音里面可以看到，靠福音的道路我们可以成为八福那样的人，我们靠福音的道路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因为耶稣的爱。所以最后的时候，我送给大家念两段的圣经，一段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死。我们是要去领受基督的爱，经历基督的爱，体会基督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爱。刚刚讲过，神耶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不是再次照着律法凭着道德去完成耶稣要我们做的，而是为着耶稣这么爱我，我们用爱去回应他。就像我们今天刚刚开始诗歌所唱的，去体会耶稣的爱，深深的被他的爱所感染，我们可以越来越爱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所爱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是遵守律法，我们是因为了爱耶稣，我们可以照着他的心意去做，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会走在这一条八福蒙福的道路上面。恩主，谢谢你在我们迎接农历新年，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主谢谢你将八福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凭道德，凭品格，我们达不到那八福的要求，但是你给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接着福音，我们可以得着这八福，让我们在当中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渴慕那八福吗？你可以接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得着，你可以承认我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耶稣基督为我复活，我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使我成为八福当中的人，得着八福天国的恩福。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要经历这八福吗？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律法，乃是靠基督的福音，去经历，去感受基督的福音里面赐给我们的那份爱，被那份爱感动激励，以致我们愿意用爱去回报基督，用爱去顺服基督，行他所喜悦的，效法他的样子。我们依靠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就能够活出，就可能去学习活出那八福的样式，真正的去体会八福的天国的福气。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仅用口用诗歌歌颂你，让我们用生命跟生活来歌颂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愿意被你的福音，被基督的爱激励，行你所喜悦的。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靠着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活出八福的样式，经历你要赐给我们的天国恩福，靠你得胜的名祈求，阿们。